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小袁台长好，永清好，各位听众观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知名网络作家，工程师，也是知名的房地产经纪人顾颖春博士，欢迎顾博士。
大家好，教授好，站长也好。
这几天事情特别多，特朗普搞了个阅兵啊，然后不知道你们看了他的阅兵没有，然后有什么感想？
我没来得及看，所以我这几天事情特别多，所以我知道这个阅兵，但是没有来得及去。
顾博士，你觉得这个特朗普的阅兵跟中国的阅兵比怎么样？
对，看了一点点，感觉这个气势好像不足啊，这个就没有这个大量的这个宣传武器啊。但是他实际上也就是给自己的生日开个，他好像就这几天生日是吧？
就是同一天生日，就是他生日的时候办的。
对，有点像他的生日聚会，我看。
对，所以全美国都在反对他，说他是要当国王啊。
对。然后我这几天你西雅图的那个路上，好像你也能看见，就写着那个。USA No Kings, No Kings in USA。在西雅图这边街上也有，我开始还没搞清楚是说什么呢，我靠，后来才知道，我靠，是反对特朗普。
对，全美国2000多个城市都反了，然后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城市的参加的人都比去看到 DC 看阅兵的人多。就是全是反特朗普的。
对的，因为他其实本身要调动这些军队啊，出动这些武器啊，其实也是很消耗很多经费的，你知道，你要把人家组织起来走一走，而且中间还不能出错，你知道吧？其实
好像几千万，4000多万美元，4500美元，还是4500万美元，好像换了。
对，但是实际上不止啊，因为你中间调动这些人，显示这些东西，你知道吧？因为办的也不够大嘛，如果再大一点估计花费更高，因为你要把整个军队调过来要好多人调度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办这个的时候以色列还正忙着打伊朗，这五角大楼还得忙着跟那边也要协调一下，所以说这个中间也难弄。不过通货膨胀厉害，几千万美元也就相当于10年前的几百万吧，所以说也不能那么夸张。
所以这个我很想说的是8个字啊，就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就是当初特朗普这些老百姓能够把特朗普选上去，然后也能把他选下去，这现在这个民意民心所向是还是很明显的，就是为什么他花这么大劲搞个阅兵，就是那个座位上稀稀拉拉的，就上座率10%都不到，然后全国各地2000多个城市到处都是人头挤都挤不动，就是几万人的都在游行抗议这个特朗普选当国王。
我其实主要是美国人大片看多了，而且每年这个真枪实弹的干的太多了，所以说你搞一个这种不大不小的阅兵的确很难勾起人兴趣，你知道吗？
这阅兵吧，他要不能跟中国一样，中国这种阅兵要提早一年就在练了，练的就是从各个角度就是整整齐齐的，不是不光是脚啊，什么胳膊啊、头啊、这个膝盖啊、什么胸脯啊，全是一条线，差一点点都的那个，你练一年不知道投多少钱，反正民脂民膏对吧？中国可能上百亿钱的都花进去了，虽然美国搞个阅兵的话，临时拉过来，人家愿意来就不错了。
这个阅兵他到底是什么名目，我因为我是没关注这个事儿，所以确实是没有看。
那这个阅兵呢，他是
关于搞阅兵，
他自己是搞心血来潮嘛，他总觉得以前看过习近平阅兵，看过普京阅兵，看过金正恩阅兵，觉得很威武很爽，觉得当总统能够这么爽一把，他就已经顾巴银现在死了都没遗憾了。那么他选的日期就选择自己生日，你看这种东西就本来那后来就是他放在自己生日阅兵的话，这一下子大家都炸开锅了嘛，你而且是你没有名头的，你一方面到处都是砍人家的钱，对吧？裁了多少政府部门的员工，然后砍了多少钱。另一方面，这个民脂民膏这个乱用，就是4500万。这样子的话，人家就全在骂他，就基本上说他也都在骂。结果他就想了个招，说宣传的时候不宣传是他生日的时候阅兵，说是纪念美国军队诞生250年。那结果所有的宣传手册上面啊，就说这是什么阅兵，250阅兵，250啊，这个中国人知道什么叫250的，美国人说250，就这样子。
美国西方国家对阅兵还真不像威权国家的阅兵啊这么当回事儿，啊，确实是美国没有阅兵这个传统。
对，只要美国当兵的人很多，在外面都打仗，见过真枪实弹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吧？你这个的确很难引起大家的兴趣，你知道吧？你又不是拍好莱坞电影啊。
应该说
250年来第一次呀，以前总统都不搞的，他非要搞嘛。
啊，应该说特朗普对中国啊，对这些威权国家这一点他还是蛮羡慕的。啊，觉得那个东西
当皇帝有瘾的呀，反正他想当皇帝嘛，过过皇帝瘾啊。
哎，
就是结果呢？那天下雨，呵呵，反正很扯，就是然后稀稀拉拉的，反正一个是没有观众，然后真的挺扯的，他自己也没有没有像样的发，就是讲话也是讲了几分钟，有气无力的讲了几句话。
对，因为你搞这个，你说炫耀武器吧，这样什么目的都达不到，因为你这武器天天都在那个外面打，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出来炫耀的，也没什么好炫耀。但也可以但是促进消费嘛，大家都去 DC 喝喝酒啊什么之类的，顺便消费一下也倒还不错。
我是看到就是我因为他下午3-4点钟吧就开始了，就是然后那就是华盛顿 DC 是5-6点钟吧，结果像 CNN 的话不断的在放别的东西，就是一会儿是那个以色列打伊朗啦，一会儿是一个明尼苏达议员被人化妆成警察打死了。结果就特朗普那个就根本就没给他镜头，然后那个福克斯新闻的话全程就在放，跟中央电视台一样全程直播这个阅兵，然后呢 实际上是稀稀拉拉的那个，其实，这个场面挺难看的，说实话。所以他这个媒体还是蛮，他这个媒体啊，像 CNN 还有那个，福克斯新闻，它的差别还挺大的。福克斯新闻是绝对挺特朗普的，就是说，特朗普不管是做好事做坏事，哇塞，绝对给他拍马屁拍足为止。然后
对，都能找到理由的嘛。
对，全程直播啊，这个跟这完全是中央电视台对习近平的待遇啊，习近平阅兵的待遇。然后正好这几天乱七八糟各种新闻都出来了，所以别的事情别人也挺关心的，就是出了那么多事情，那就是西雅图啊，还有华盛顿州也是各个城，基本上主要的城市都在抗议，反正乱得一塌糊涂。
对，这我也在街上看见，大部分都是老头老太举了个牌子，哎，我当时还寻思是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儿，什么 knocking 啊什么之类，在西雅图有好几个地方我都看到了，那年呢？
参考那边是吧？
对，他到时候举牌子，这老头老太。
那就是这完全是因为特朗普要在他生日搞阅兵嘛，然后结果把大家都给团结起来，选在同一时间。全国统一步调进行抗议，就以前没有是同一天进行抗议的，然后就是反国王抗议，我说
好像前天在他抠嘛，还是闹了一下，
前天14号呀，6月14号、
啊、前天
德国嘛，各个城市都有，各个城市都有。嗯，
对，现在
西雅图差不多10万人呢，
都堵车嘛。我们昨天有朋友聚会，啊，这路上这个堵。
对，他主要是在而且405修路，所以说他把那个 Newport Hill 那段堵得很严重。
对，
我在那个我开车，他把我们从405上带下去，然后走小路，结果拿娘的，我在小路上走了3个小时都没走出来。
我们也是。我们也是啊，我就一小
时，那也顺便下去参加游行了吧，哇塞，这个堵在路上都没意思。
没有，你不知道，我们是堵在小区里面动不了。
嗯嗯。
然后后来幸好我头脑灵活，我从反方向就逃掉了，就顺着小路一路往外逃，然后是顺着那个 Somerset 的那个山上，然后再逃出去的，是吧？
嗯。反正这些天就是那个特朗普派那个 ICE 就是移民与关卡是吧，就是执法局与边境执法局吧，叫 ICE 那个在抓人嘛，就有的说的很夸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说你看可疑的人就问你有没有绿卡，然后他说有啊，但是拿出来，那谁会带绿卡在身边呢？
啊，
不拿出来就给抓了。
绿卡是要求必须带的。
啊？
绿卡是要求必须带在身上的。
那公民呢？
公民不需要。
不，对啊，这个很扯。
但是他绿卡需要，但是这个问题是实际上，如果你去德克萨斯啊什么之类的旅游，靠近墨西哥边境的话，经常会被问的。
现在学生签证就是也是说你什么身份，他说哦我学生身份，那你 I-20 带了没有，没带就抓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弄得很恐怖啊。
啊，这个是不会，只是说那个你是像绿卡啊或者说什么，的确你要带着这些证件，这是之前就一直规定好的。
嗯。
绿卡是绝对要求的，
然后那个 ICE 在农田跟餐馆执法，所有的这个中餐馆或者各种餐馆都是重灾区，
因为抓一大批啊，是。
对，因为站长，对、
嗯、
站长你可能不知道，现在中餐馆实际上里面干活的都是墨西哥人。
嗯。
因为中国大厨的话，你干个一两年都要要求涨工资，不稳定，跳槽来跳槽去，老板都生气了。好多餐馆我看见的，全他娘的后台，要么就是老板自己做，要么就找的什么墨西哥人在那做的。
墨西哥人做的中餐难吃嘛，哇塞！
哎呀，你这做的又不是什么，人家学一学还是挺勤劳，一学学，这是叫顶泰丰的包子，你吃下来没吃出两样吧？
嗯、顶泰丰好久没去了，但是我觉得顶泰丰做的还是好吃的。
对啊，你看顶泰丰的厨房里不都全墨西哥人？
大厨配料啊，这些东西都可能都是按着中国的，要不然墨西哥的这个，这味道。
现在是有点争议啊，就你首先、这个大规模抓这些人，他们，这个我相信他们是没身份，但是你抓走了，他们这些工作没人做啊，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也会有问题，对不对？不管是农场啊，那个。工厂的生产线啊，还餐馆啊，那你这些你怎么能让这种顾博士这样的高层次人士去端盘子吧，对不对？也不
啊，现在很少有洗盘子吧，端盘子应该是有的，但洗盘子这种东西，
哦，洗盘子没有，洗盘子都是洗碗机嘛，对不对？然后
我倒觉得，我倒觉得非法移民是应该驱除的，因为什么呢？就算是你需要。你需要这方面劳动力，那个应该还是通过合法渠途径进来，否则的话，而且国家好像还有法律吧，你这个雇佣非法移民，你那雇主要受惩罚的，有个雇主惩罚条例哈。
不，他进来应该是合法进来，有的是旅游签证啊或者什么东西呢，他不一定是偷偷摸进来，就是你是算。这个正儿八经的买了有签证，拿那个旅游签证，或者说坐了飞机进来的，但是留不归啊，很多人是留不归。
不行，旅游签证不工卡不行，那就是非法打工。
美国好像每年要给4万到10万的那个墨西哥人发那个农场签证，
他那叫 seasonal。就是按季节来的，农忙的季节，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人过来，哎。
对，但是现在很多东西机械化了，我看见那个什么采樱桃之类的，现在全都是机械化，东西一封，然后樱桃就把那个掉到树下来就采到。
对。
现在其实应该担心的是，如果人工智能跟机器人真的很厉害的话，这个人干什么？你看。马斯克不是这次又搞了一个什么无人驾驶要在德州开始上来了吗？就25号，
嗯，
出租车。
现在连医院的医生他们都说这个 AI 那个诊断比这医生还强。现在医生都有这叫什么忧患感，这个危机感，这家伙把他们都给替代了。律师更别说了，现在用那个 Grok写出来的法律文件，那比那律师好，有经验的老律师写的还好。
因为他是把整个那个美国法律文库给学习了一遍，学习了一遍，那你肯定人根本顶不上。而且美国其实很多都是文科生，他文科生他的确搞不过这些理科生发明出来的东西。
我们前两天跟朋友在一块聚会就讲了，他说我现在用 Grok 写的东西全都是给他们大牌律师对着干的，弄得他们非常非常尴尬。我说这个真是，
但是这个人工智能也有一个问题啊，他有的时候他乱写引用的东西都不对啊，这个
有这个情况，有这个情况。我这个回录的时候哈，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中文翻英文，你要是一下翻那一章吧，中间他不懂的他就给你全都控制，全都过去了，有好多大窟窿。
对对对，就是教授我跟你讲一个为什么，就是现在他这个训练模型啊，站长是知道的， 你那个输入量不能太大，
对，
输入量太大的话，它的那个学习的那个量太大，它那个服务器，你就算给它付钱的话，它也处理不了那么多文本，所以说你最后还是要一段一段给它，
只能是这样，我发现也是这个事儿。
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汪恒涛教授。那我们从特朗普令人尴尬的这个阅兵啊，250阅兵，就是讲起。然后这些天那个以色列在攻打伊朗，然后伊朗也在反攻，据说以色列已经控制了这个伊朗上空的制空权，所以他想打谁，想怎么打，都是他说了算。
对，
现在
看了个新闻没有，站长？
啊？
他把电视台给，就是直播节目的时候，
对，电视台炸了，然后他是先把他的这个整个几个指挥官全定点清除了，然后那个。伊朗是反攻，就是导弹就击中了那个居民区，造成了十个平民死亡。然后以色列进一步就是更大规模的反攻，都是打核设施啊，还有武器库啊，然后现在把制空权拿下来了，国防部啊，然后现在哈梅内伊反正不知道躲在哪旮瘩这个地洞里面，就
是。不是，而且以色列比较坏，他好像前天说的。他说哈梅内伊你不用担心啊，我们现在没有想法把你给干掉，我们只把那些当官的那些当兵的当官的干掉。哈梅内伊听了估计舒了一口气啊。
现在干
他了。我听到几个情况特别有趣儿，一个是就是有人用英文写的控制天上啊，让那个就是他专门有人把他这个扩大的用英文写的请补。伊朗电视台叫你就是轰炸，结果的那个东西就是给好像有点像地面指引那个无人机的这个东西。下边呢，后来说呢，伊朗的这个部队搜索找这个人，最后还没找到，这是第一个进有意思的。第二个一个情况是。据说伊朗国家卫队里边有一个叫圣城旅的司令旅长，是一个将军，是卧底。你说这个事儿还能闹出这样的事儿来？而且呢，前边那几个就是定点清除的这些人的一些信息都是他提供的，而且呢位置非常准确。我还看到了一个照片。有一个居民楼里边专门就是一个单元的那个外墙进去了一个小型的导弹，只炸那个单元，周边的这个民居都没事儿，所以这个就说明它是非常精准的。伊朗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呢曾经在15-16年前参加了中石化在伊朗的一个雅达项目，我在那儿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啊，跟这个伊朗的员工啊，到伊朗的各地，包括伊朗的这个好多地方，包括他的一些什么什么，是我出去旅游去看他那个导弹基地啊，什么都看得到。伊朗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在巴列维国王期间呢，那时候伊朗就已经非常非常西化了。啊，非常非常西化。后来的话呢，这个霍梅尼他这个发动了这个一场
政变，
把这个哎，然后呢、
嗯，
这个一下子就变成了非常保守，所有的女人必须要扎什么。可是呢，伊朗这个国家的话，老百姓呢，就是有点像文革，白天大家都老老实实的啊，这个晚上或者人前一个样。然后一个啊，到晚上德黑兰还有一些主要城市都是什么呢，叫歌舞升平，他们叫 party city， 几乎家家户户的这些人是吧，都把窗户把它掩起来，然后搞 party， 什么搞舞会跳舞狂欢啊，就觉得这个生活太枯燥太没劲了。所以呢，伊朗的老百姓我觉得他们是应该是非常盼望着改变的，而且呢，我跟他们谈话啊等等，包括跟这些伊朗的员工，因为我说话的口音呢是带美国这个口音的，所以好多员工问我，哎，你怎么说话有美国口音？我说我在美国上过学啊、等等，他们都对我显得特别特别友好，哎，就是说伊朗的老百姓还看来哈。确实盼望着改变，这一次的话呢，以色列打这个东西这个事儿哈，也是、应该说是有老百姓可能想法是非常高兴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伊朗这个政府这是逆行倒施已经很久了，因为前几年有一些女大学生就是反对就是出门戴头巾啊什么东西的，
对，
结果被抓起来枪毙了这个事情，后来那个伊朗很多人抗议嘛，这个事情，这个就是完全是反文明反人类的这种政府，已经真的是令人发指，可以说是。
是
那个哈梅内伊自己80几岁86岁了，还有几十个老婆，最小的只有9岁，那是。这就是所以说这个人就是人类的一个脓疮啊，就是恶臭，真是太臭了。这种人就是你如果真的把他除了，就是造福人类，可以说是。
所以伊朗我整个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可不是特别好啊，我到工厂也去参观过啊，这个。跟老百姓交谈都是那样，就真是有点像中国的文革那个时候的那样啊，两张皮、
嗯、
白天一张皮，晚上一张皮，人前一张皮，这个人后一张皮，两个都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把它演上起来，白天一早就听着那个大高音喇叭就放那古兰经，我就问这些伊朗员工，我说这个他们那儿哦，就是说些什么东西呢？80%的人听不懂这古兰经到底是什么内容，哎，只有一些阿訇他们才能说得清楚。80-90%的人就是跟着做个动作，礼拜什么什么，在那跪下来什么祈祷啊，这个样子啊。多数
对那个就是穆斯林他。分两个大派，一个是逊尼派，一个是什叶派、
嗯、
然后那个伊朗是属于少数的那个什叶派的，他跟大多数的其他的那个穆斯林国家或中东的其他的那些穆斯林国家是不合的，可以说是，我也不知道是逊尼派更加那个激进一点或者什么，因为那个还是什叶派更加激进一点，因为像哈马斯是实际上是逊尼派的，但是他们又跟伊朗关系比较好，就这有点奇怪反正。然后现在以前那个伊拉克这个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啊什么的也是逊尼派，他是少数的一个派别，但是呢因为他独裁嘛，就是他控制大多数人数更多的这个逊尼派的那个这个民众，那后来被推翻了之后，那么现在主要还是逊尼派的就是掌权嘛，因为现在伊拉克是属于民主选举的，而且变化挺大的。那这个他这个派别逊尼派跟什叶派究竟有什么差别，因为比如说照他们祖上或者都是有各种传说啊，因为那个圣经里面就是基督教跟那个伊斯兰教，它这个差别就是亚伯拉罕有两个孩子，对吧？一个是正宫娘娘或者是明媒正娶的老婆生的，然后另一个是小妾生的，然后一开始是他这个老婆90几岁了都没生孩子，那么后来说哎呀那个为了照顾你要当爹的这个愿望，让把他的小妾送给他，结果小妾就先生了一个孩子，结果90几岁的这个他老婆也怀孕了，生了孩子。所以呢一个以马奈利是吧，还有一个是以撒，以撒是正宫娘娘生的，然后以马奈利是小妾生的，然后就小妾后来被赶走了，这一支出去了就变成了伊斯兰教，然后留下来的这一支后来就变成了基督教。那么这个逊尼派跟那个什叶派可能也有类似的，有一个传人，然后呢他们就是不同的子女，然后这么分支下去，反正就这个反正有点奇怪了。然后总的来说是同宗同源，对吧？就是你是那最后去祖先都是亚伯拉罕，我是，然后但是分歧也是挺明显的。这个是从宗教来讲，但是这解决不了他们这个种族的仇恨这个东西。我觉得像那个像伊朗他这个要消灭以色列，还有像那哈马斯还有巴勒斯坦，就是像哈马斯比如说他们立国啊或者什么东西，把消灭以色列写进他的宪法或者什么东西，这个肯定是结仇的，对吧？你说这个以色列肯定是不爽，然后呢特别是伊朗他违反了就是美国以前奥巴马的时候跟他达成的那个核协议，那么你这个核协议你既然达成了又毁掉是特朗普毁掉的是吧，后来就撕毁了这个核协议之后呢他就继续发展核武器，所以呢以色列是一直有借口的，说起来呢你造了这些核武器把我们几个以色列全部消灭光都不止啊，那我们不把你除掉我们以后后患无穷，所以呢现在以色列打伊朗反正是没什么原因，就莫须有，你不可能是伊朗先去挑衅的，先挑衅的就是以色列，先把你的总司令全部干掉，然后你敢反抗，把整个国家把你政权颠覆，现在是内塔尼亚胡说得很清楚，说我们就要颠覆他政权，现在反正现在这个我觉得现在就这几年啊最拽的这个在国际上最拽的就是内塔尼亚胡了，我是觉得这个谁也挡不住他，现在你讲特朗普去打一个国家或什么东西，他内部阅兵都阅不了，然后他想搞个什么办那个俄乌什么和平协议也搞不成，但是像内塔尼亚胡是想干嘛就干嘛，我是打指谁打谁，然后这颠覆政权就把你颠覆了，反正这个这我只能说这个这是个好戏，这是天天看戏的，这个但是接下去伊朗怎么样，会不会这个政权真的就颠覆了，以后伊朗的女性出门就不用裹头巾了，我说可以白天也可以跳舞了，是不是？就这个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啊。
这个还有个事情，就是伊朗很快在昨天实际上15号或者14号 就说我们愿意停止一切核子中立，我们承诺不再搞这个核武器了。然后以色列说不行，晚了，我早就跟你们说了，
晚了，对，
哎，早跟你们说了，让你们停止这个什么，现在你认怂了，晚了，哎，照样是这个，哎，而且呢，基本上把他主要将领基本都干掉了。这一次打的是可是
这个太狠了，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对吧？这个习总还跟那个伊朗签了什么20年、30年的战略这个合作伙伴关系，我在上升到，就说美国已经出了那么多制裁的措施，就是跟伊朗做生意都要制裁，孟晚舟都要抓或者什么东西。结果习主席写得好，我们给你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年，哇塞，然后多少亿美元，几百亿几千亿美元就送过去了，现在全部打水漂了，这玩意儿全部打水漂了。
是啊，我在那个时候就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都在伊朗做项目，而且我还去了这个两伊边境，那个地方就是中石化的勘探基地啊，在那之前都是我那时去的时候，两伊战争已经结束好长时间了，那个地方还得必须得扫雷，否则的话没法进去，全是地雷。
对，两伊战争也比较惨烈。
是，
但是就是美国打伊拉克之后，伊拉克相当于政权就变了嘛，然后他们是选举了，然后伊拉克的变化挺大的，现在就经济啊各方面发展都挺快的，已经变成了要跟那个发达国家接轨了，已经。说这个政治制度对经济还是有明显的影响的。
是。
对，你看那个中央电视台已经不提伊拉克了。
不提了，这个提了人家说，哎，我们去看看伊拉克，结果伊拉克这么好了吗？不是，
我做一个调查，在伊朗的这个在60年代，他那个出租车司机就挣好几千美金了，好，咱们中国那个时候，
对，就是卡特的时候。卡特当总统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伊朗那时候政变没有出手帮那个原来那个王这个国王，所以就实际上影响蛮大的。那个时候应该帮的，但没帮嘛，结果就伊朗人民就几十年也是受难，可以说是。
是他们那个。他们有封闭警察，白天就要检查你这个围巾戴的合不合格，对，特别是对女性。
嗯，太惨了，就是以前放照片，就是政变之前，伊朗的女性就是跟美国这个差不多，就是超短裙啊、短裙啊，然后这种时尚的衣服啊。现在是人人就是只能露出脸眼睛啊，别的都不能露出来的，就是。
是。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做回来。没什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非常高兴的请到华盛顿大学前任的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再看美国的别的新闻啊，就是这两天就是有明尼苏达州的有一个众议员，一个女的，她跟她老公被一个人化妆成警察就是枪杀。她实际上是先去打的一个参议院的参议员男的，然后跟他太太，但是都没打死，然后再跑到那个众议员的那个女的众议员家里，结果说那个警察就在门外，那警察跟他还相互之间通了几就是交过火，结果还是让他进去了。进去之后他就把这个众议员，女的众议员跟他老公都给打死了。那跑出去，结果就在警察众目睽睽之下就跑了。那警察也有失职的地方，就是这个家伙我觉得挺可怕的，就是首先他化妆成警察上门，然后就把人家给干了，然后这个本身就是我觉得挺可怕的，因为美国的警察他一上门，你一般来说是你不能不开门的，你不开门警察是有权打枪把门给轰开的，然后你再抗拒的话就直接把你轰死了。
没有，
化妆成警察这个是很可怕，我觉得这种。
没有，他得有搜查令的。
啊？
他得有搜查令。
那搜查令倒是。
当然了，搜查令是多么容易批呢，是另外一回事。
我知道你，但是你化妆成警察，他这个搜查令可以弄一个假的呀，那这玩意儿。当然这个是有政治目的的，因为他打的两个议员都是民主党人，对吧？然后但是他这个人据说被州长雇佣过，然后当然他政治目的，他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他是挺共和党的还挺民主党的还是什么，但是他杀的是民主党的议员，就这样子。就是当然这个女的议员呢，她投了支持共和党的一个法案，就是要削减给无家可归者那些人的那个福利。那么他这个议员呢，他是一直想要就是两党合作的，所以呢他投这个赞成票，就是共和党提出来的赞成票，因为特朗普当政嘛，就是都要把非法移民啊什么赶走，然后这种给无家可归的福利肯定要砍，对吧？但是民主党人的话，他们还是比较慈悲为怀，或者说这些人还是要怎么样，就是保证他们的人权啊或者什么东西可能。所以呢他投了这个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家伙他就大开杀戒了，而且他车上还有一个名单，要杀的一个名单，名单上甚至包括州长，然后就是挺可怕的。有时候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孤立事件，他们这个人，关键是。有没有这个？因为我最近事情比较多，我没关注这个案子啊。有这个人有没有被抓到？他这个人的情况
没抓到，
有没有介绍？
没抓到，
没抓到是吧？
嗯。
但是这个人是不是已经被确认是谁了？他的身份
确认是谁了？已经确认是谁
了？确认了哈。这个人有什么前科，或者是有没有比较偏激的这个行为？
前科是没有，他也在政府工作过，
哦、
也是对、
哦，
在那个州长任命他，但他不是选上去的，州长任命他做一个工作，然后，但是他现在比较偏激吧，就是，已经比较倾向，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政治立场，但是我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他做这种行为就是挺恐怖的，就说
没错，就这简直是，而且专门是冲着这个国会的议员去的，而且还针对某一个政党的，这有点太。你有什么问题？政治上有什么问题？都从来没有说用枪或者这样来剥夺。
对，政治上的问题，我觉得政治解决比较好。
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心那个台湾有大罢免这个事情，就是，台湾这个实际上上次的，立法院的选举。是现在蓝白加起来是占多数的，就是所谓的民众党，就是科批组成的民众党跟那个原来国民党加起来的那个议席是超过半数的，所以是所以那个通议那个赖清德通过什么事情在国会是对他的那个立法院是很难通过的。那现在他们老百姓发起了一个叫大罢免，就是反正给所有国民党的议员扣了个帽子，说都是在卖台，说什么这些都是跟共产党勾结，要把台湾卖掉，所以呢，这些国民党的议员要全部罢免。结果他们走流程就走的差不多了，知道吗？几十个议员都要被罢免，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可怕的。我说这个你正儿八经的一个，比如说一个民主国家也好，民主社会也好，因为有的人说台湾不是国家。然后台湾说起我们是中华民国，这个1911年就成立了。那你现在这些人是正儿八经这个正儿八经选举，一票一人一票选出来的，那你不认同的观点就全部罢掉，你这个东西到最后就只剩民进党的人了，那就变成都一党专制了，对吧？我这个我觉得这有点过分了，就搞得真的有点过分。
这个，国民党基本上也，这个这几年基本上他的影响力也确实是在逐渐的下降。
我知道，但是你不能也不能赶尽杀绝，就还没有到完全要死光这个程度啊。你现在就大罢免，就基本上国民党的议员全部干掉。那哪这个哪是一个民主社会应该做的事情吗？你说
他应该通过选举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啊，你说这
怎么可以
他现在
罢免呢？
他现在罢免是这样的，就是选举呢，比如说两个候选人，那一个得票多的肯定赢了，那么一般是过半就赢，对不对？过半呢肯定是得第一嘛，两个候选人的话，那现在罢免他只要就是我说要把你罢免掉。然后同意罢免的超过25%就罢掉了，就这样子。那他就不是25%，他是，他就不是50%，因为选举的是两个人对决嘛。
对、
啊。那你要赢的肯定要过50%，那罢免这个门槛太低了，25%就罢免掉了。那你说民进党你虽然说没到50%，但是25%的支持率总是有的呀。那这些人都就全去投嘛，就一下子就全部他们给罢掉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很扯淡这个东西。但现在就是这个台湾也很关心这个大陆中国会不会打他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他们觉得从各种小道消息来说，哎，中国不会打，哎，没事，他们这随便这么搞好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这么做有什么意思啊？
这有点过了啊！你这个民进党如果是靠这个东西来操纵，然后的话呢，又把门槛弄得这么低，然后用这种罢免的方式来，实际上这是操纵民意的，这就不对了。
就操作名义，对。
啊，你要合手续，你比如说是对决，那就是至少要50%以上嘛，你这25是怎么算？
越是这种就是罢免的，应该门槛也高一点，你甚至60%都行，至少50%。你搞个25%，不是这个随便也搞你太容易了，真是。
我是2008年专门和这个09的全部内阁，我们作为开了一个美台政商圆桌会议，开了一周。
跟谁的内阁？马英九啊？
马英九内阁，对，他的全部内阁阁员，就是讲的这个，当时我还给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这个国防部长，我说如果有大陆攻台，你们打算怎么样？什么应对措施？他们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用飞弹，也就是导弹了，攻击中国大陆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三峡大坝。
现在赖清德号召应该是学乌克兰吧，但是老百姓可能都不想打仗。很多人你到街头上去问那些老百姓，说哎那个解放军打过来怎么办？打过来啊，那我们就投降了。大多数人都这样子。
我也是，多数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看法。
嗯，
无所谓了，哎，我们就不要，只要不要杀死我们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童文童总还是，怎么说呢，还是蛮，以前说是血浓于水啊，或者什么东西，童文童总还是蛮重要的。你看，虽然说啊，有的时候，政治上面政府或者整天都在文攻武吓，或者说一直都在骂这个对岸吧，或者是骂共产党或者中共啊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拍的那些电视剧还在热播啊，那个时候什么《甄嬛传》啊，或者什么《延禧攻略》啊，或者乱七八糟这些电视剧清宫剧，在台湾也是热播啊，整天收视率万人空巷的。都在看啊。
说老实话，台湾真正跟大陆发生关系，还就是在郑成功这个夺取台湾，这叫施琅啊，那个、那以后的，在这之前真是跟大陆没关系。他现在之所以有关系，就是1949年以前，他这个国民党撤军的时候带去了大量的大陆的人。也就是说从本岛人就是土著来讲，跟大陆之间确实没有多大关系。
不，他是这样的，
在大陆，
不是
台湾岛，
郑成功之前是荷兰殖民地嘛，因为荷兰那个占领了台湾，叫给的名字叫福尔摩沙嘛。然后郑成功是明朝明末的一个将领，他打过去之后，就是明朝灭亡了，郑成功那边还没灭亡，因为他还那个争宠着那个明朝这个朱家的那个当皇帝嘛，对不对？那么后来，所以呢，他是这个整个明朝灭亡最晚的一支，就是后来被那个康熙那边就是
施琅
就把他。把郑成功给灭了，灭了之后，那后来就台湾人一直说那个说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个是错的，因为中国跟日本甲午战争输了之后把台湾割让出去的，那么你如果台湾不属于中国的话，那么中国凭什么把你割让出去，对吧？所以这个是割让出去的。那后来收回来呢，也是就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说是那个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条协议嘛，因为那个中国作为战胜国，所以呢，你这些不平等条约啊废除啊，然后这些
相当于被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被占领的，那个土地归还嘛，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时候台湾又归还给中国了。那么那时候中国的政府是中华民国，也就是蒋介石的。那么割让的时候是清朝，那么那两个时期都是属于中国的。那后来他说你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这个是可以说的。但是呢，我觉得台湾说的中国就是中华民国，那么中国说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它的差别应该是在这里，对吧？所以呢，这个台湾呢是属于中华民国的，这个我觉得或者是属于中国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本身是没问题，这个历史上都没有问题。那么他的人，说实话就是，清朝统治了那么多年，因为清朝他也有将近三百多年的历史，对吧？三百多年的历史，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从大陆，福建过去的人也很多，所以呢，他原住民纯纯粹粹的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当那个荷兰殖民地时候的那个原住民是很少的，但清朝时期就去了很多人，就是从福建过去。那后来就是内战快结束，就是的时候，蒋介石带了很多，反正几百万军队啊，还有大学教授啊，还有很多人跑过去。那么这个所谓的外省人，那么这外省人反正也统治了台湾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他选举就是国民党输给民进党，就让阿扁当总统之后，对吧？但是所谓的外省人其实也变成了一个主流嘛，因为都是在讲所谓国语，对吧？因为就是蒋介石重新统治台湾，之前是用的这种日语嘛，那么你后来讲的中文都是国语嘛，都是这些外省人带过去的，是文化呀、京剧啊、食品啊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没还是很清楚的，就是问题不是很大，就是主要的理解就是你究竟认可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的缩写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对吧？你非要说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的话，他说我们台湾没有被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这个也没有毛病，对吧？这也没有毛病。但是你有没有被中国统治，你的中国是中华民国的话，就没有问题。那中华民国之前继承的是清朝，清朝也是你台湾也是清朝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个也没有问题，对吧？这个我觉得这都没什么问题。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王恒达教授还有郭永泉博士参加本期的节目。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大家晚安。
晚安。